各位弟兄姊妹晚安。
晚安。
很高兴看到各位，虽然今天天气是比较闷热一点，可是我们来到主的殿里面，我们能够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可不可以跟附近几位握个手问个安好不好？我们彼此问安。愿主今天晚上丰丰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诗班用一首《宣召》诗歌带领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在天上的父，你是配得我们一切敬拜、尊荣跟荣耀颂赞。主，你是那位曾经被杀的羔羊，如今坐在宝座上，如今得着我们的敬拜跟称赞。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今天晚上求你裂天而降，在我们生命中大步行走。主圣灵，我们求你自由运行在我们心中，引领我们到宝座前来敬拜，再一次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用三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第一首颂赞与尊贵，这首诗歌唱完副歌的时候，我们反复唱到前面，唱到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才算一次结束。我们唱四次，第一次我们一同唱，第二次请弟兄，第三次姐妹，第四次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来祷告。主啊，颂赞与尊贵并荣耀归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尊崇跟赞美的。主，你曾经被杀，如今坐在宝座上，你曾经为罪人舍命，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一生里面曾经经历过你无数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献在你面前，愿你继续用你的恩慈与诚实来引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献上活祭。
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的生命已经了生命，献上我
请事情的姐妹继续谈，我们有点默想，我们思想这个歌词。我心深深向你敬拜，我宁刻慕你荣光，我完全相信你宝贵应许，我在你怀中安息，我要向世人歌唱你的恩典，直到我见你面。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
弟兄姐妹们晚安，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思想主的话。那路德记是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的圣经，这个故事是相当美的，连不信主的歌德都说这是全世界最美的一首田园故事啊。那甚至于有一个不信的专门攻击基督教的一个文学团队，在这个伦敦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基督徒故意去练这个路德记给他们听，练完以后他们全部目瞪呆说，哇，这么好的文学作品可不可以印出来给我们。那这个人说，就是你们所反对的圣经里面啊。所以路德记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的故事，在他短短的89节的圣经里面，有33个地方是用诗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因为太美丽了。我刚才本来要问大端长老，他这个讲过几次这个如果讲的比我多就上来讲弟兄姐妹们，每一次来到星期六的聚会，我的心里都很喜乐和你们一同在敬拜的里面真的来朝见神。当我们刚才唱那首求用我一生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当年参加过我们在这个这个左边这个小房子这边早晨 People Ministry 聚会的时候唱过这首诗歌。我想也许有人记得不记得的话你的脑子也不行了起码我记得江佑应该参加过你大概不记得了。那我记得有一次主的同在还蛮丰富的，我们在那里唱求用我一生。那我就想起来在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小，什么都不懂，那有一个传道人就向来讲到主的爱，讲到主的救恩，那我很受感动，大大的受感动，主就在那次聚会的里面好像呼召我要服侍他一样。我在主的面前就下了这么一个心，我说，主啊，我这一生奉献给你，你一生来也使用我，我就希望这个传道人有一个呼召，谁要把自己奉献给主站起来。我那个时候脚上已经有了弹簧，你知道好像就要跳起来一样，他就是不讲，我就说，主啊，让他呼召好不好他一呼召我就要跳起来他就是不呼召。后来我放弃了，要散会了，我就说，主啊，他不呼召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从那天开始我就说把自己献给主，不懂什么叫全时间。那每一次唱这个求用我一生的时候，就是主的恩典，因为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来侍奉主，对不对？都是主的恩典保留我们今天还可以来服侍他。那这个故事其实詹牧师中培牧师呢已经很婉转的能够暗示我不要讲太长，4章讲不完的 我们服侍久了，我们都很懂哈，不需要讲很白就清楚了哈。啊，这个路德记在圣经的里面呢，你不小心一翻就翻过去找不到的，那么短，但是却是非常关键重要的一卷的圣经。你想想看，在它前面这一卷圣经是什么记呢？士师记。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23章25节，是不是？21章，对不起，我多出2章来，自己写的。21章20、25节哈啊，那个时候的环境呢，是一个最黑暗的，一个让人怎么样子啊，最不能够得着啊关注关怀的，人心呢都是为自己而活，个人任意而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甚至于你把它改一改，秋子赦免这样改法。那时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如果有神的话，就不敢任意而行啊，因为心中没有神，什么罪都可以犯。所以那一个时代其实一点不比我们今天好像好到哪里去，是一个非常罪恶充斥的时代。那在这样子的环境的里面，在以色列当中有一家子人，爸爸叫做以利米勒，妈妈叫做拉阿米，两个孩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这四个人，这个家庭在住在伯利恒，就是以法他。那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食之家，就是说最丰盛的食物出产地就是以法他。那么这一个父亲的名字，这个以利米勒呢，就说耶和华是我的神，非常好的名字。拿阿米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甜的意思，希伯来文把它翻过来就甜的意思。但是两个儿子的名字取得不好，这个马伦的名字啊、这个基连的名字呢叫做体弱多病，那么马伦的名字呢叫做憔悴啊，这些都很像我啊，两个儿子的名字取得不好。那么那个时候碰到了饥荒，你知道这个饥荒发生在什么地方吗？发生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牛奶余地的稻米的丰富之乡的伯利恒，这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在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啊、这个粮食之仓的伯利恒是应当从来不会发生饥荒的事情，但是饥荒居然发生在神的儿女的当中。这个原因当然很明白，因为以色列人不敬畏神，那是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命令，进到迦南美地，没有把当灭的仇敌灭掉，是不是？啊，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们外面没有灭掉当灭之物，当灭之人，心中也没有除掉当灭之物，所以神没有办法与他们同在，神没有办法赐福给他们，因为神已经借着先知多次的警戒他们，若是你们中间的外族人，这些在神的面前已经罪恶满盈，应当被灭绝的人，你们不把它灭绝的时候，这些要成为你肋下的荆棘，脚下的刺，有一天要起来要奴役你们。以色列人没有听从。今天很简单，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神要我们灭绝的一些肉体情欲污秽败坏，一些偶像，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但是我们把它留下来的时候，这里留一点，那里留一点，到有一天这些起来就成为我们的瑕疵，然后成为我们的仇敌。所以到有一天当以色列人他们打粮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米甸人十几万人就像蝗虫一样的过境，把以色列人的粮食，辛辛苦苦耕种的粮食，他们把它收成了，然后还没有开始享受的时候，米甸人军队就上来，骆驼就上来，把他们全部一掠而空。仇敌，他们所留下的仇敌变成他们饥荒的原因啊！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的祝福虽然进了迦南之地，却是没有得着神的祝福。那么今天在许多神的家中，也有许多的人落入这样的情形，好像已经接受了主，成为神的子民，但是应当是在丰富的神的家中，但是却是饥荒到一个地步。这个以利米勒下一个决心，我们离开这里了， 我们去做移民，他们就离开了伯利恒，渡过了约旦河。你知道摩亚在以色列的东南边啊，然后到摩亚地去寄居。摩亚地是神说时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被咒诅的人。当初啊，摩西把他们带领了出了埃及，约书亚带他们进了约旦河，但是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全家又渡过约旦河，回到这一个被咒诅的地方去。他以为到那里去会让他的生活有一个好转，因为他发现好像他在神的面前得不到满足，神的家里面也有贫穷，也让他觉得这个地方已经不值得他留恋，甚至于看不见神的作为，也好像没有神的祝福，放眼看去都是荒凉。那这样子的一个人以利米勒就起来，他不再纪念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神，他就离开了这一个神的所在，他就到外邦神所不喜悦被咒诅的地方去了。那这个结局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以利米勒死了啊，死亡来到这个家，这一个带着全家离开牛奶鱼蜜之地的人死在一个他死不瞑目的地方。拿尔米为他两个儿子娶了两个媳妇，一个叫做俄巴，一个叫做路德，但是他自己的两个儿子还没有生小孩又死了啊。这个马伦和这个基连两个人也死在摩亚地。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里面最痛苦的男人是约伯，圣经里面最痛苦的女人是拿尔米。为什么？丈夫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在那个时代，妇女都是在家中的，都是靠先生的，先生死了不能靠，只好靠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也死了，他连一个后代来承继他先生的名字都没有，所以他们家族等于要在地上除名，要死在外邦，然后从耶和华的地灭绝一样。这是一个最凄惨的一个光景。所以我为什么说没有了为什么说从死亡得生命呢？他已经落到一个地步，他的先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死上加死，又加一个啊 ，triple A 一样的三个死亡临到他的家里。那拿尔米就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么这一个人如何把路德记能够写出来，变成一个美丽的故事？我们常常都讲到路德，是不是？我明天早上多讲一点路德，今天晚上稍微讲一点拿尔米哈，因为大家都讲路德哈。这个拿尔米其实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没有拿尔米，路德就不会产生。如果拿阿米下定决心死守摩亚地，不回死不回头，那么他和路德呢，和这个他的那个大媳妇呢，俄尔巴呢，就会在摩亚地生根，是不是？但是你知道这个拿阿米的名字叫做田啊，名字叫做田。我们刚才读的第二书的圣经，他回到犹大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他就和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叫我拿尔米，要叫我什么？玛拿。玛拿就是苦的意思。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经过一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不能喝，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什么？叫玛拿，就是这个苦的意思，是不是？所以拿尔米这个人里面本来是一个甜的生命，但是有一天呢，当他离开了神，他到了一个环境去，是他先生的错啊，不管怎么样子啊，怎么样子，不论我们现在不去讲谁对谁错，他到那个地方，然后变成一个苦的人啊 ，bitter 啊，他的名字就已经从这个 sweet 变成 bitter。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照理说都应该是信了主以后，就好像从此之后公主过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日子，但是没有想到呢，信了主之后，这个灰姑娘隔了几天又变成灰姑娘啊，公主没有做几天，然后又变成什么呀？脸上一看就是苦瓜型的，啊，不是甜的了。啊，失去了那一个田，为什么？被环境限制磨练到一个地步呢？这个人受不了，这个人一肚子苦水，所以他回来之后，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圣经呢，来到伯利恒，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玛拿，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苦，是不是？不是，使我受了大苦啊，很大的苦啊，神使我受了这个。” Very bitter 啊，神使我受了大苦。这个全能者哈啊，你看他用的这个字是对称的啊，在二十节是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二十一节耶和华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到这里为止呢，是全能者到耶和华，下面 耶和华降祸于我，然后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讲到全能者，讲到耶和华，讲到耶和华，讲到全能者，细读的话，这个是非常值得读的哈。他说全能者使我受苦，这样子为何叫我拿二米呢？他说你们现在要开始叫我马拿。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离开神的地方，一个人不论这个环境多么的荒凉，当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被蒙蔽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信靠神的时候，若是我们做一个带头的人，我们就离开神而去的时候，我们的下场就像路加的浪子一样，一定是每下愈况。我们若是要凭自己的才干，凭自己去打天下，离开神，在神之外要再去给自己找救恩的时候，我们绝对没有出路的。所以这一个以利米勒把他的全家带上了，带进了死亡。比起他们从伯利恒逃难出去的时候，他说，拿俄米说，我是满满的出来。虽然他逃难的时候应当是很空，是不是？应当是很苦在逃难。但是呢，当现在的苦和十年前所比较起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可以相比。现在的苦是真的是苦中之苦，是一个大苦。所以离开神之后那个苦是无法言喻的苦。所以我们基督徒们不要说在教会的里面觉得好像我们教会粮食不够丰富，我们心中有苦楚不够满足。是的，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但是责任也在我们的祷告。若是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一个自己祷告的人，我们是自己一个储备粮食的人，别人因着我们的侍奉可以遇见神，别人因着我们的敬拜可以得到神，别人因着我们的祷告可以得帮助，那么神家的荒凉就因着我们神的儿女在这个地方能够用信心来持守，不离开神的面。离开的下场就是从满满的变成空空的，从甜的变成苦的啊！从四个人出去回来怎么样子，三个男的都死光，表示什么？好像是绝子绝孙绝后代啊！这是最下场最悲惨的一种咒诅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神的儿女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对神的信心绝对不能够丧失，也不能够到神之外去找出路。若是去的话，十年一晃就过去，他的生命都浪费了。但是其实他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不是属于他的。所以到了十年之后，拿俄米听见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所以拿俄米就带着他的两个儿妇起来，要回到耶路撒，回到伯利恒来。那么他们再一次回来，那么中间就发生路德的故事路德讲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诗哈，说不要催我离去不跟随你，你在哪里我要等等等等等哈。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拿俄米的本身，他虽然好像离开了迦南地，来到摩亚地十年，但是他这个所谓这个田哈，虽然已经被苦所浸透了，但是好像在一个苦海无边的里面，这个人的头呢还在水面上，他还在那个地方知道，他说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是我的帮助，他还在那里思想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所以他还在那里打听犹太地的情形，打听神百姓的情形。当他一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就起来要回耶路撒冷去。我相信这个事情在他心里面一直没有过去这个、当他一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的时候，他马上带他的儿妇就回去。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个地方讲到说，是 harvest was beginning， 就是说这一个收割大麦的时候正好恰恰好开始，刚刚开始就是说当他归向神的家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所以他是立即采取一个行动。许许多多的人听到神的家有粮食，但是不回来。但是拿俄米做了一件事情，他下了一个决定，他要回到神的面前去，而且他没有等了很久，他马上就回去。大麦是以色列人第一批最早熟的食物，大麦收完之后一个月就收小麦，所以从收大麦到收小麦就是连续有两三个月的收成的时间。他就是这个在割大麦开始的时候就回到这里来。那么路德从婆婆的身上看见这一个好像苦不堪言，好像已经失掉丈夫儿子了，已经丧失一切的人身上， 仍然看到她信心的种子在这个婆婆拿俄米的心中，好像在这一个已经变成苦的变成马拉的人身上，那个拿俄米的影子，那一个甜的味道还在她的身上。所以路德就向往这一个拿俄米所信靠的神。我相信拿俄米也不断地和路德和他讲解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从第二章那边看到路德能够明白圣经的，他和他的婆婆说，容我去在别人的田间去拾取稻麦穗，因为这个是从利未记那个地方出来的，讲到你们收割麦田的时候，在你们的拐角的地方和你们遗留下来的麦穗不可以收起来，要留给寄居的和穷人去收取。所以这是圣经上面的话，所以路德相当清楚这个，所以他说容我到麦田去工作，好来养活两个自己，是不是？那可见这个拿俄米是一个好的婆婆，她在这种最困难的外邦，在这种饥荒当中，她带领这一个路德在这里能够认识这个神。所以拿俄米变成路德寻求耶和华寻求神的面来认识神的一个管道，也借着拿俄米来明白神的旨意，也来知道如何来遇见这位神。所以拿俄米在这一种最荒凉充满了死亡充满了失丧一切都没有，而且是世事最黑暗的时代，而且在摩亚被咒诅的地方，因着这一个基督徒所谓神的儿女，仍然心中对神存着一个信心，能够让这个外邦的摩亚的小女子心的里面对神想起了一种回应，我要来认识这样的神。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路德所说的话，是不是？因为他知道拿俄米所信的神是他所要去认识的神。所以当他们再回到伯利恒的时候，路德凭着自己的信心再一次过了他自己的约旦河，进到了神的迦南美地。从路德的脚开始踏到迦南地以后，整个的环境开始改变，神的祝福开始大大的临到我们看到神的祝福随着路德的脚中来祝福他。他说容我到田间去收取麦穗，他说我们谁的怜悯就在谁的田里，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会不准别人来的他们捡得干干净净，因为他们收成经过这么大的饥荒，他们怎么样焉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所以呢不肯留下来，所以说不定也不肯让别人跟着后面去捡。所以谁有怜悯的心，谁敬畏神的，我就跟到他的后面。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他恰巧来到这个波阿斯的田里。波阿斯是这一个以利米勒的亲属其实路德记要好好研究的话，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至敬的亲属这句话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在这旧约利未记的里面讲到，当一个寡妇或者一个家里里面他们失去一切的时候，至敬的亲属要娶这个女子，然后为她立后，让她的产业和在她的家族里面留名这个讲到至敬的亲属，我今天不可能讲这一个。所有的解经书几乎都在讲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至敬的亲属，波阿斯就预表这一个至敬的亲属那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要在主日学里面好好的细讲所以波阿这个在这个伯利恒的附近是很多的丰富的麦田，那这个小女子这个路德呢，从城里面到了田间来，就走到一个田里面去，就跟着人开始收割。这个人圣经用恰巧两个字，你知道圣经的恰巧后面都指着神奇妙的手在引导，是不是？所以当人的心在归向神的时候，天上的神都知道。所以当我的老大高中毕业的时候，我把那个时候我最喜欢的圣经节送给他，就是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的膀臂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谁的心在那里寻求神，耶和华的眼目在全地看，要找到了就用大能的膀臂全能的神来帮助他，无所不能。所以这个小小的路德因着拿俄米的见证和这样的教导，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的手中蒙神祝福。所以波阿斯说，你来投靠在以色列神的翅膀荫下，你是蒙福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都知道路德是来投靠耶和华，路德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以路德这一个小小的外邦的女子，在她自己的 先生死了，公公死了，他剩下一个婆婆，对他来说老弱的一个人，只能让他照顾，甚至嫁不出去。但是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要跟随你去认识这个神。所以在路德这个身上，神在这个外邦的女子身上看见了一个寻求他的心，神的恩典的手一路带领他，让他到最后能够和波阿斯结了婚啊。本来第四章还是要读的，我怕你们读太多圣经，所以才这个不好意思哈。所以他居然说我今天经文不多，我下面听了有点后悔啊。不管怎么样哈啊，第四章告诉我们说啊，你们打开今天本来要读的哈，我很快念给你们。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啊。第四章的十三节，这个太短，可能你们找不到哈。下面这句话你看，又是很奇妙的话，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读圣经就要很小心哈，这句话不要随便读过去，因为路德已经结过婚，是不是？他的先生死了，没有孩子。但是当他和波阿斯一结婚的时候，神使他生了一个孩子。可见怎么样子，这是神祝福，特别怎么样子，知道这个路德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特别的人物，这个外邦的摩亚的女子，以色列看不起的，但是神却看他为宝为尊。为什么？因为他的信心一路来朝见神，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所以谁的心在那里寻求神，神说你们若专心寻求我，怎么样，就被寻见。寻找神的人没有找不到的啊，这是每一个寻见过神的人都可以给大家的一个保证。我们所以这么贫穷，因为我们只在那个地方叹息埋怨，从来不知道站起来归向神。若是这个行动不做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这个地方越来越荒凉啊，像那一个路加的浪子一样，到最后连猪所吃的豆荚都不会有人给我们啊。我们总有一天要醒悟过来，才知道在我们和在这个世界永远得不到满足，永远得不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内容的。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路德一路上，神看见这个小女子，神一路带领她，恰巧来到园中，然后神感动啊，这个许多的人，所以这个人这个路德呢一路蒙福，没有时间去讲他，甚至连波阿斯要替他办这个致敬亲属要赎的事情的时候，波阿斯说不错，我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在第三章的，你们圣经要读的可以回去读哈，在第三章十二节啊，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致敬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啊。我不晓得大端怎么解释的哈，那个或者钟培牧师怎么解释的，我也看了一些参考书，他们在那边解释来解释去，但是不管如何哈，有一个解释比较中肯的，他说如果用耶稣基督是我们至亲的亲属可以救赎我们的话，其中还有一个人更亲近，这个人若是不放下他的权利的时候，波阿斯还没有权利，那么这个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呢？有的人猜来猜去，我现在不去解释了，但是有一个解释来说，乃是我们的第一个救人，我们的救人。这个救人除非钉死十字架，除非先死掉或者放弃他的权利，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一个耶稣基督还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身上生命中间来做事。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先交出去，因为第一个亚当是在前的，第二个亚当是在后的，我们必须要放弃第一个亚当，然后这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能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得着我们。我也没有把你们搞糊涂了啊，我这个是三级跳哈，对不起哈，你们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下去问他们 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些需要制作的部分。你知道这是发生在第三章哈，在第一章的里面，这个拿阿米带着路德回到伯特利，对波阿斯来说，用波阿斯做一个开场白，就是说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里，因为路德是一个摩亚人，是不是从来没来过，第一次啊，所以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城里。第二章讲到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因为他到他的田里面来收东西，是不是？第三章当他们收成之后，他们开始打这个麦子，把这个麦子留起来在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麦的梗啊那些全部都去掉了，所以在这个麦场的上面都放在一个，他们是建在一个最高的一个山丘上，一个大的石头上面，或者是盖的一个石头的场上，把这个麦子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欢喜快乐的庆祝。 所以第三章讲到这个路德来到他的场上，波阿斯的场上。第四章就是波阿斯来到波阿斯的家里，不是路德来到波阿斯的家里，为什么成为他的心腹了？是不是他们结婚了？那么从路德自己来说，第一章的时候他是外邦的一个摩亚的女子，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他是在田里面拾取麦穗的一个外邦女子，第三章的时候她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因为在我刚才所读的第三章，波阿斯说我们城里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因为路德经过波阿斯的带领还有对神的认识，加上他自己也有些很多的优点，当然这个我们不去讲他，所以她是一个被别人所接纳所认识的一个贤德的女子。然后到了第四章她成为什么波阿斯的妻子。那么第一章讲到饥荒，但是讲到神恩待他的百姓，所以第二章讲到他们回到神的百姓中间去，他们就得到神的丰盛，就是那个丰盛的粮食，打不完的粮食。到了第三章讲到他们在打麦子，讲到好像是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你若不压 不投葡萄如渣它就不能变成酒，听懂吧？讲到圣灵的工作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制作，单单外面的丰盛它是外面的，神还要让我们里面变成丰盛，变成一个贤德的，变成一个圣灵所制作的，然后到了第四章才能够进入与主联合的那样子完全的丰盛，那一种好像那种宴席的里面。所以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路德记里面是充满了非常美丽的情形啊，好像一个这个一个乐曲一样哈，不断的这样子越来越美哈。所以我明天讲的题目是爱的旋律啊，明天第一章讲一点，第二章讲一个，第三章讲一个，第四章讲一个，这一个每一章都有一个爱的进行曲哈，啊，好像一个爱的旋律来讲，明天专门讲路德哈。所以但是这个拉阿米这个人啊，他在这个家的里面，当他先生和儿子都过世的时候，他变成一家之主，一个最软弱的一家之主，又老又寡又穷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决定了一个归向神的决定的时候，他所带进来的祝福不得了。所以神在外邦人当中，在四世纪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没有人要听神的话的时候，神在外邦中找到路德引进来，路德嫁给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谁？大卫王。所以神的这个国度呢，是借着一个摩亚外邦的女子进来的。那神在以色列当中也找不到人，以色列人个人任意而行，没有人要听神的。神在外邦找到了摩亚的女子路德，神在以色列找到谁？找到了哈拿。这个哈拿是一个也是一个没有儿子的人，被他的对头比利拿在那个地方天天逼迫他都不能吃饭的。他的先生爱他也没有用，但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以利都以为他喝醉酒了，但是这个人的心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所以神知道谁的心在向他 pour out， 神知道谁的心在向他 cry out， 神都知道。我们的环境可能都是很苦，可能都是很空，可能都是很多的祸患，但是不同的结果起步于谁归向神，向神祷告。很多人只为自己的痛在那里祷告，但是许多人来朝见神。所以哈拿来到神的面前说，他说你给我一个儿子，我把他献给你做拿西尔人。因为神在地上没有人，整个以色列人都背逆神，个人任意而行。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猜想他可能忽然明白，他说我没有儿子，被我的对头这样讥诮，让我有好吃的食物我都没有办法吃得下。神在天上他的百姓，圣洁的百姓当中，居然也找不到合他心意的人能够被他来使用。连他的祭司以利的两个儿子菲尼哈他们都在那个地方作恶，让神的仇敌在那里讥诮。他说神啊，你也在地上没有孩子，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赐给我的话，我就献给你做你的儿子，做了一个拿西尔人，做个祭司，一生侍奉耶和华。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在地上有一个人。所以当撒母耳还很小的时候，神就忍不住喊他说话，是不是？撒母耳，撒母耳，因为神没有人可以讲话。以利老头子坐在那个摇椅上摇摇摇，哗啦一下就没了，哈哈。 啊，我们今天老基督徒要小心哈。神找不到可以听话的人啊，撒母耳那么小，神就忍不住一直来三次来找他，撒母耳，撒母耳。所以你看，姊妹们不要以为自己好像不能很少不能上来站讲台干什么，我请你们上来领会，你们都不敢哈，还有些人还要骂我哈。啊，这个但是姊妹们做的事情哈，实在是很了不起啊，没有哈拿就没有撒母耳，没有这个路德就没有大卫啊。另外要讲波阿斯也了不起，我们不要有弟兄们也不错。这个波阿斯为什么了不起？他的爸爸叫做谁？他的妈妈是谁？他的妈妈是拉合，他的爸爸是撒门啊，不是那个撒门费许那个撒门哈，撒门哈。他的爸爸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两个探子，对不对？去围打耶利哥的时候，那两个探子是信心的探子。他的妈妈是一个信心的女子，生下了这个波阿斯，是不是？那波阿斯又娶了一个外邦的摩亚的女子路德。在圣经玛利亚之外的四个女人当中，波阿斯和两个人都有关系，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他妻子。所以这个波阿斯也是一个我们弟兄们可以效起学习的一个榜样哈。他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大财主，这是一个外邦回来又穷又弱的一个小女子，而且在田里面呢，在他使女后面收破烂的，但是他知道这个人里面有神的什么美丽在他里面，所以就娶了这个女子为妻啊。他也顺服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我们从不同的人身上都可以看见悲欢离合这个每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啊。所以路德他路德跟着这个拉哈米回来，那么后来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生了一个儿子以后，他这些邻居哈，三姑六婆的哈，在那个地方讲什么？哦，路德生孩子了，是不是？不是，拿阿米得孩子了，拿阿米得孩子了，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先生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所以按照犹太人的那个律法，生下来第一个儿子要挂在他先生的名下，挂在他以利米勒的名下，意思就是说呢，拿阿米今天呢得了一个儿子。这个原来家里面已经死透了，先生也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当他起义归向神的时候，在他家里面生命又出来了，这个生命是一个蒙祝福的生命。俄贝德生下来，耶西生下来，大卫王生下来，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知道，在任何在窘迫的环境的里面，在不没有指望的当中，若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仍然在那个地方，就好像以赛亚说那个树被砍下来了，但是那个树杯子还在啊，圣洁的主类还在那里，那一个圣洁的种子，那一个甜的生命仍然在拿尔米的身上，这个生命有一天成长，在路德的身上显出来，然后引进来神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当撒母耳兴起来的时候，他到各地去传讲神的律法，20年间圣经记得很清楚，以色列全家归向神，因为起了一个先知传讲神的律法。大卫起来了，整个国家富强起来，然后在神的面前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们，拿尔米刚刚开始回来的时候是在那里抱怨，讲神使他受了大苦，一半是对的，因为他知道这些是离开神的后果，所以这些灾难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离开了神。但是另外一半是不对的，他说神使我受了苦，他应当说是我自己怎么样子，我们自己找的苦子啊。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他应该知道他从满满到空空是因为自己离开了神，从空空到满满是因为回到神的面前，从苦到甜是因为离开了神，从甜到苦是因为离开了神啊，从苦到甜是因为归向神啊。他从这个三个啊，就是一口之家离开死光光，那是因为离开神，回到神的家中生命又在产生，那是神从天上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许多很苦的环境，我们失业也好，我们的家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也好，今天的家庭结构和以前很不一样，以前只有先生上班，太太在家里面照顾，所以回来的时候饭来伸手，茶来端水，不是茶来张嘴啊，日子过得非常的愉快啊，两个人相融相啊，这个男主内女主外，非常的舒服啊，你们听懂就好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我讲什么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啊， 现在太太年尤其年轻的一早还要把有的还要把孩子送到什么 baby seat 那边去什么什么 nursery 那边，然后还要上班，辛苦的不得了，然后还冲回家接孩子，然后还做饭还干什么，辛苦的不得了。现在的男人哈，已经不像以前，你已经失去那个好机会啊，你错过以前可以做大男人的好机会哈。现在的家庭都很辛苦啊，回到家里面啊，两个人都累得什么口都张不开来啊，但是谁的里面能够还有那个甜的味道，能够把它带出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啊，神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家中有祝福啊。我们看见一个一家之主的以利米勒，当他做错了决定的时候，整个家走向死亡。当拿阿米当他做对的决定的时候，整个家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决定是基督徒一生之久常做的事情，我们人也要做。所以我们必定要持定耶和华，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添。我本来预备了好几个故事要和你们分享，看样子时间一个都没有，因为今天晚上你们中间只有15分钟的相隔的时间，对不对？不像你主日早晨有半个小时不管怎么样子哈，这个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知道哈，赏赐的是耶和华啊，失去的是我们。神平常不在我们身上收取什么东西，是我们自己失去神的祝福。我们持定神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持守神的祝福。若是我们只要神的祝福，我们就会失去神的同在啊。所以我们到底心中要的是神的自己，还是只是要一个环境的祝福，这一个也决定我们到底是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还是一个做一个失丧的人啊。今天许多的软弱的幼稚的或者刚刚信主的，他们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只是要祝福，要恩典，要医治，要一些外面的东西，但是他们从来不要主自己，因为怎么样，还要自己做王，还像四世纪一样不要神做王。那么路德记告诉我们一个转机，不过是当人要来寻求神的时候，不再凭着自己的时候，也不再去依靠别人的时候，那在拿阿米的身上，他学习了一件属灵的功课，就是说他知道在我里面一无良善，他知道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他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一无所求，他也知道他旁边一无所靠，他知道在这个地上离开了神，他一无盼望，什么都没有了，也知道他的里面再也不能够做什么东西了，他也不能再生孩子了，他也不能再做什么工作了，他只有一件事情，他说神啊，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回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中间若是有弟兄姐妹们，你的情形和拿阿米相近的话，你觉得你也受了很多的苦的话，你也觉得你很空的时候，你也觉得好像神是你受到很多灾害的时候，在苦难的里面的时候，你也觉得你的名字好像叫做 bitter 的时候，回到主的面前来。 There is no other way 啊，没有别的路。但是我们不是为着逃避灾害而来的，我们是为着引进神的祝福，我们引进了神的手，在整个路德记的里面，你看到神的祝福，神的手在那里一步一步的带领。今天最悲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徒的身上看不见神的印记，在基督徒的身上看不见神的作为，在基督徒的身上看不见神的同在，在基督徒的身上看不到基督的荣美，这是一件最悲惨的事情。就好像在这个大力士参孙的身上，当他眼睛被挖掉了以后，他是一个最可怜的神，最可怜的人，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的时候，已经决定了下场。我们在神面前失去了和神的关系，那一个 moment 的开始，我们只会每下愈况，只不过时间未到而已。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和神持定美好的关系，回到神的面前来，像汉拿一样倾心吐意祷告，像拿阿米一样起来走，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神的家里面去，像路德一样再来寻求这一位他所听见的神。那么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再来从死亡里面赐下生命，从空虚的里面带进满足，从苦的里面带进甘甜，从绝望的里面带进来天上各样的祝福和希望啊！时间实在是让我讲得太快啊，很对不起啊。这个愿神祝福。我刚才在这边听你们唱诗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受感动。我知道你们在这里的服事是若歌教会非常重要一个侍奉，因为这是属灵的根基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我也希望我们的眼光也能够看到在若歌教会之外为神的国度祷告，我们的不是只是为若歌教会祷告而已，要为这个国家祷告。我知道在礼拜六晚上我没有讲过这个事情，让我讲我自己一个为什么求主赦免哈，为什么常常为中国祷告，不见得要去了哈，虽然去了很多啊。我记得在87年或88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很多人到这个Carolina 到 South Carolina 参加一个特会 啊，去了好多人，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记者，你们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差？啊，Anyway， 那个聚会大概有5000人参加吧，那我去参加了，那么在一个分组的里面大概2000人啊，那当然是美国教会办的了哈。我讲这个是说哈，你只要我只要弟兄姐妹们知道，我们不要把眼睛只看在自己身上，要看到整个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需要才是我们真正的导演点啊。我用这个要做一个结束。因为在整个以色列荒凉的时候，神在那里寻找可以用的人，寻找到哈拿，寻找到了拿尔米，找到了路德，是不是啊？所以神在寻找谁的心愿意把自己献上，愿意来跟随神的。那我在那里参加那次聚会，散会之后大家就分组祷告，就在祷告祷告当中哈，忽然之间圣灵浇灌下来，很厉害，浇灌下来在我身上。那浇灌下的一个东西是我想都不会想到的，和大会的信息完全没有关系的，完全没有关系的。浇灌下来的是什么东西呢？让我放声大哭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把那个神爱中国的那个灵魂的世上灵魂的那个心啊，倒在我的里面，而且特别比较清楚一点呢，是指着中国大陆啊，那些世上灵魂的那个神为他们忧伤的那个忧伤的那种关怀的心哈，倾倒下来在我心里面。那这个人这么小，怎么受得了这么大的？我就忽然之间真觉得神的爱怎么会那么大，那样子爱中国教会，那些我们都没有见过，我们都不认识，我们离得很远很远。那个时候大概是88年吧，还不到89年运的时候啊，那么大的一个爱浇灌下来，我这个人像爆炸一样放声大哭，受不了。能够被圣灵浇灌到一个地步哈，这个人啊，你们知道我的英文最差的哈，不，如果是他们两个人的话，好好讲啊，我就忍受不了，我就站起来大声的用英文祷告，为中国大陆祷告。那我的声音一放起来的时候也不小啊。2000人哈，大概都可以听得到啊。当然那个时候没那么多人了哈，已经散会了哈。祷告啊，大声祷告，为中国哀哭祷告，说神啊，你真是爱这个国家，求你就拯救这个国家，派你的工人去收你的庄稼，就这样祷告几句而已啊。那个时候我才深深体会到，神的心呢，其实不是只是在我们今天吃饭吃的好不好啊，我这个头痛有没有轻一点，这些神都会听啊。这个明天这个写文章能不能来得及，这些神都会祝福。但是神的心看见整个神的国度，看见整个世上的灵魂，看见这个世代，所以我们服侍这个世代要体贴神的心肠。我们不是局外人，你若是把自己献上，姊妹你就可以变成路德，弟兄你就可以变成波阿斯，我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神在这个世代里面可以用的人，来转变这个世代啊。所以神的心其实是爱我们所想不到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 mission， 扩大我们的 vision， 让我们真正成为合神心意、被神在这个时代可以用的人，来做他所喜悦的事。让我们都把自己献上，主啊，求用我一生。我们祷告，主，我们敬拜你，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宝血遮盖、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了许许多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却据为己有，我们也常常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不常有你。甚至于我们常常自己任意而行，不要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主做王。主啊，我们认识你这么久，我们许多时候真是又懒又饿、白占地处的仆人，求你赦免我们。主啊，愿意借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语，主啊，再来让我们知道你何等爱我们。其实你天天你都在监察我们，你都从远处认识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或坐下或起来你都知道。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转向你，让我们的心面向你，也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一个朝见你的人，成为一个常常来敬拜赞美你的人，也做一个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作为、看见你荣美的人。主啊，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亏欠，我们实在明白什么叫做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儿女们的身上，好让众人把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